公使再表态，日本封锁中共海军，震惊，五军官同日被害，上海观众齐唱反共歌曲。中南海风向突变，胡锦涛露面，马兴瑞失势。法拉盛法轮功学员韩东坚守街头传真相。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16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中日关系高度紧张，首相高市15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日本一贯立场是台湾问题应透过对话和平解决。随着中共挑衅升级，日本政府的国防预算目标 GDP 达到了 2.5%， 大约640亿美金。另外，高市政府还计划在明年进一步推高国防预算，最终达到 GDP 的 3.5%。 增长的防卫开支不单止包括战斧巡航导弹、高超音速飞弹、 F-35B 隐身战机等进口高端武器装备采购，亦同时带动了中小企业在内的日本防卫产业的整体复苏。开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说，日本防卫预算出现了跳跃式增长，并推动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再次修订，同时加强对防卫产业的扶持及扩大军备出口，显示日本安全政策已正式进入加速再备阶段。日本已将中共界定为直接且长期的主要威胁，并透过军事制度改革同盟网络的同步升级，其对中共的整体战略正逐步迈向结构性对抗的新常态。早在2019年，日本政府还以160亿日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座面积仅有8平方公里的无人岛马毛岛，正在将其建成自卫队的永久基地，接纳美军航空母舰机进行陆上模拟起降训练，同时支持日本 F-35B 的战机训练。风云大棋局的方言分析说，马毛岛虽然只有8平方公里，却被日本防卫省视为改变第一岛链命运的支点，它的战略价值已远超于普通军事基地，它是将整个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攻防路线向前推进的核心要点。谁控制了马毛岛，谁就控制了位于第一岛链最北端的总开关。马毛岛距离大隅海峡仅数十公里，那里是扼守东海太平洋最北端的咽喉，亦是中共海军最不愿意走但又不得不走的备用通道，距离冲绳的加守立空军基地大约400公里。在日本 F-35B 的作战半径内，30分钟就可以到达，距离日本九州佐世保大约350公里，同摧云级航空母舰武港形成铁三角，距离宫古海峡大约700公里，可以快速支援宫古、石垣、与那国三岛火力网，距离台湾的宜兰大约1100公里。 F-35B 带油箱单程可达，返程可经马毛岛加油。从九州新田原基地起飞的 F-35B 只需几十分钟就可抵达马毛岛。马毛岛作为美军海军陆战队平海作战团的最大母岛，战时可一次投送12到16架 F-35B 战机、数十套海马斯以及中远程飞弹发射车和数百名陆战队员和无人机群，然后再将它化整为零，跳到周围上百个无人岛礁，形成所谓的动态刺猬。对于25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这些陆战小分队可以跳到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甚至钓鱼岛附近，通过发射近程导弹直接摧毁通过宫古海峡的中共舰艇。对于300到10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透过从马毛岛或加贺号起飞的 F-35B 在中共导弹射程外发射中远程距离飞弹，可以将东海出口全部封死， 或者用超远距离飞弹直接打中共沿海、港口、陆地或者指挥中心。对于1000到1900公里超远距离目标，从关岛、澳洲甚至夏威夷起飞的 B-1B 可以直接将上海、宁波、青岛的军港都纳入打击范围。用一句话来形容，动态刺猬是一个岛链上近距离的反舰毒刺。F-35B 和 B-1B 则是从第一岛链外伸手，就能够打到中共本土的人身墙壁。陆上自卫队现在有150,000人，大部分被安排在西南岛链。自卫队建制亦改为15个陆上师旅，随时机动。海上自卫队则强调航母化，随着加贺号和出云号等准航母改造后的相继入列，以及大鲸级潜艇和16,000吨大型驱逐舰陆续建造，日本海上自卫队实力大增。而航空自卫队则强调隐身化，未来将可以垂直起降的 F-35B 隐形战机为主。在战略部署层面，日本正加速加大第一岛链，将西南柱岛及马毛岛打造成前沿支点，并结合 F-35B 反舰飞弹以及美军动态刺猬作战概念，逐步形成对中共解放军关键航道、具实质威胁和封锁能力的态势。近日来自多方渠道的消息显示，日本方面已经事实上暂停向绝大多数中国公民发放赴日签证。根据中国多家日本签证中介机构近期收到的通知，自9号起，日本驻华使领馆的签证系统进入维修状态，相关服务暂停或受限。日方给出的解释是，签证系统需要维护，因此不得不暂停相关签证受理。但在不少业内人士来看，这一讲法很难完全解释其针对性和规模性影响。事实上，这次受影响的几乎仅限于中国申请人，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大面积暂停情况。日本对中共的对抗态势已明显由过往的克制因应转向主动阻吓，并呈现制度化、前沿化及高强度化三大特征。首先，在军事互动层面，中共辽宁舰舰载机以火控雷达长时间锁定日本战机，日本方面已直接将此行为定性为具明显威吓意图的危险举动，防卫省跟住迅速公开相关细节，反映日本已不再刻意淡化中日之间的军事摩擦，而是选择将中共的挑衅行为加以国际化和透明化处理，以争取国际舆论及盟国支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经常讲养生，但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一种自然和谐相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好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一种天然节奏有点远呢？白天在室内工作见不到太阳，晚上抱着手机舍不得睡觉，三餐叫外卖，政治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手脚容易冰冷。补气18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亦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此是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样的数值保养，补气18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 能提供更全面健康支持。快过年啦，喺照顾家人嘅时候，亦唔好忘记照顾辛苦咗一年嘅自己。而家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哋都喺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嘅关怀，照顾好自己。我哋继续关注新闻啦。明慧网13号报道，近日收到一则重要爆料，2006年到2007年间，有五名中国军官同日被秘密处决。已经去世的小张，生前在监狱曾向河北省廊坊市三河的法轮功学员透露，他曾参与枪毙军队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小张说，当年江泽民下令枪毙五名军人法轮功学员，其中受害者最高职务为39军政委，姓蒋或者姜，另有一名团长和一名连长。行刑时，一名中将带领相关人员将五名军人押到一处沙地，挖好沙坑，命令他们跪在坑边后开枪，并当场掩埋。小张称，所有参与人员都被要求签署严格的保密协议，终生不得泄露相关信息。中共对遇害者家属可以以因公牺牲等名义进行隐瞒。之后，小张因为参与抢劫并伤人，被警方抓捕并判处极刑。在狱中被关押的最后阶段，他内心充满了悔意，自知已无生还希望，所以向法轮功学员透露这一长期被掩埋的内幕。目前，明慧网呼吁知情人士及社会各界有良知者提供更多证据和线索，以还原事实真相。另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讲，目前世人仲无法估量中共这一场迫害世人良知的罪恶运动，给人类造成了怎样巨大的损失。如果将来某一日有人出来揭发江泽民曾经利用军警将500名法轮功修炼者集体投入某钢厂的钢炉，让他们被钢水活活烧死，大家会震惊吗？不用惊讶，以江泽民邪恶至极的本性做出这种罪恶滔天、人神共愤的事，只有人想象不出来的，而没有他做不出来的。近日网传影片显示，中国天津和长沙交警佩戴 AI 智能眼镜在街上巡逻，并展示该设备能识别路人的身份信息、表情状态及车辆数据。网民忧虑中共对民众管控升级，对于中共对老百姓管控不断升级，百姓的反抗声越来越强。三号，上海大剧院的音乐剧《悲惨世界》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起立齐唱著名的反抗歌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你可听见民众的呼声。这个是电影版《悲惨世界》的主题曲，在中国一度被封禁。这首歌曾在香港雨伞革命和反送中运动中被反复传唱，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抗议之歌，是香港社会运动的重要象征。不少网友表示，我相信现场一定不是事先排练的，而是一呼百应，大家平时只是敢怒不敢言。这个在香港街头唱就会招来大量警察的歌曲，能够在上海天空回荡，已经是个奇迹。中共害怕人民唱这首歌。近日，中共前财政部长王炳乾病逝于广州，14号在广州市殡仪馆火化。相片显示，现任政治局委员都送花圈，独缺马兴瑞。党媒报道，八名常委和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前往医院看望，或者通过各种形式对王炳乾表示哀悼。新华社报道表示，王炳乾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和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相片显示，马兴瑞的名字消失在花圈中。按照笔画和正常排名次序，马兴瑞的名字本应排在政治局委员的首位， 亦就是出现在现任国家副主席韩正和王毅之间，但是马兴瑞的名字却消失了。今年6月份，前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许其亮逝世时，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只有被查的何卫东没有送花圈。后发现何卫东出事，另外15号马兴瑞的老下属、中共深圳市政协前主席戴北方被调查。戴北方曾是深圳前市委书记，戴北方任深圳市政协主席期间，曾和已经落马的老虎陈如桂共事。陈如桂曾于2017年到2021年担任深圳市市长，2022年6月被查。戴北方退休后5年被查，亦是今年以来中共官方公开通报审查调查的第60个中共官员。对于马兴瑞冒送花圈一事，反共博主蒋望正在 X 平台发帖文称，显然马兴瑞被终止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没有资格给王炳乾送花圈，连送花圈的资格都没了。资深持评人雷哥博士亦认为，马兴瑞从送花圈的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当中直接被除名，等于对马兴瑞的落马盖棺定论，被官宣落马。雷哥表示，送花圈不是一般人想送就送的，它是官方规定的仪式，对一定级别的官员都是由中央办公厅统一负责送花圈，常委级别的每人一个花圈，副国级以上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每四个人一个花圈。马兴瑞亦没有了这种政治待遇，就证实他已经出事。时评人唐正远分析，马兴瑞的实质职务已经没有了，所以才不允许他送花圈，否则当局为了维稳就会给他送个花圈表现一下。所以马兴瑞的案子已经板上钉钉，没了转圜余地，而他的案子进度速度亦比何卫东快得多。唐正远还推测，马兴瑞最迟会在明年两会之前官宣落马。另外，前中共党魁胡锦涛这一次亦露面了。胡锦涛于2022年的二十大闭幕式上，被习近平指令工作人员隔离会场，令全世界震惊。在二十大，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被团灭，李克强、汪洋退休，胡春华则被踢出政治局，而胡锦涛亦开始在2023年淡出公众视野。但自去年三中全会过后，胡锦涛的名字开始活跃于海外社媒，传闻指他和其他的元老、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联盟，对习家军进行大清洗，导致习近平在军中势力崩塌。据观察人士分析，这一波清洗已扩大到党政系统，马兴瑞的出事就是其中一例。蒋望正爆料马兴瑞的案子新消息，据讲马兴瑞的大案牵涉3000多亿人民币，他涉及到四个大案：航天系统的大案、新疆腐败案、广东许家印恒大案，以及彭丽媛的梅库输送40多亿人民币案子。马兴瑞的案牵涉到多位政府部级官员。14号，纽约迎来了今冬第一场大雪，最低气温降到-8摄氏度，尽管寒风凛冽，雪花纷飞，纽约法拉盛的法轮功学员依然坚守在街头，向过往行人发放真相资料，呼吁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关注仍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位于法拉盛缅街的法轮功真相小屋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所在地，真相点长期致力于劝导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征集 NCCP 联署，同时向社会大众宏传法轮功真相。当日虽然大雪纷飞，法拉盛中心区域仍有不少行人过往，不少行人驻足聆听，主动了解真相。摊位前摆放五彩缤纷、做工精细的小莲花，格外引人注目。好多不同族裔的民众被吸引，主动上前索要。莲花象征纯洁、高尚和吉祥，小莲花层层花瓣晶莹剔透， 上边嘅卡片印有中英文法轮大法好、真善引好嘅字样，莲花下方垂挂住五颜六色嘅流苏，精致典雅，令人爱不释手。截至今年二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已成立20周年，位于纽约华人聚集地核心区域法拉盛缅街嘅多个退党点，早已成为当地嘅地标。据不完全统计，过去20年间，已有数十万中国民众喺呢度以真名或者化名声明退出中共嘅各类组织。唔少退党人士表示，法拉盛嘅退党点宛如滚滚红尘中嘅一盏明灯，让人内心感到平静同安定。20几年嚟，在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的努力下，不单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中共组织，亦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并走入法轮功修炼之路。纽约法轮功学员梁桂旭说，我原本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在大陆讲清真相往往会受到中共抓捕和迫害，来到了自由社会后，我希望站出来向外界传递法轮功真相，俾更多人了解呢一场迫害嘅实况。同时，我亦希望声援仍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被非法关押嘅法轮功学员，为佢哋发声，俾本地华人社群以及国际社会了解真相，促使迫害早日停止。直此圣诞及新年将至之际，亦祝愿我哋伟大嘅师尊圣诞快乐、新年快乐。纽约法轮功学员施翠英说，大雪天我们站在这里是要给更多的人、更多中国有缘人，叫他们明白真相，要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是怎样破坏我们法轮功的，给更多的人生命得救。纽约法轮功学员星野说，希望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机会了解真相，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在这里亦祝李洪志师傅圣诞快乐、新年快乐。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在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